说故事，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巧克力冒险工厂》，文罗德达尔，图昆丁布雷克，翻译刘青燕，小天下出版。我想应该没有小朋友是不喜欢吃巧克力的吧？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一趟精彩的巧克力冒险工厂之旅吧。先来看看这是谁的家呀？里面有两个阿公，两个阿嬷，看起来又穷又破，日子好像过得不是太好。没错，这就是今天的主人翁查理的家。查理跟他的阿公阿嬷、外公外婆一起住在这个小房子里面，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穷困，几乎到了三餐不济的地步。阿公阿嬷因为已经太老了，动都动不了，所以整天都躺在床上。虽然日子过得非常的贫苦，不过却有一件事情能够让全家人都打起精神。没错，这就是威利旺卡的工厂。威利旺卡是谁呢？他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天才，他可以做出任何口味的巧克力，所有的人都为之着迷。旺卡的巧克力很神奇哦，当然他的工厂也是。据说从来没有人看到有任何的工人走进威利旺卡的工厂里，但是威利旺卡的工厂却可以源源不绝地制造出超级多不同种类的巧克力。看来这个巧克力工厂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吧。正当大家都很想知道威利旺卡的巧克力工厂里有什么秘密的时候，没想到威利旺卡先生居然发布了一个惊为天人的消息，那就是他会把五张精彩券放在他们工厂所发行的巧克力里面送到全世界各地。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买巧克力的小朋友或是大朋友，都会有机会能够到威利旺卡的工厂里去参观，并且获得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巧克力。天哪，这是多么惊人的消息！全世界都为之疯狂。不过，世界这么大，精彩券却只有五张。刚才苏菲就有跟大家说过了，查理的家里非常非常的穷，穷到连正餐都吃不饱了。那你想，他们家怎么有多余的钱能买巧克力呢？不过好消息是，查理每年的生日都能够获得一条威利旺卡做的巧克力作为他的生日礼物。今年查理的生日刚好也要到了，会不会这么这么的刚好，查理就获得了那一条有精彩券的巧克力呢？在他获得巧克力之前，已经先有两个人得到彩券了。当查理兴奋地打开他的生日礼物巧克力时，却是一场空。他们家唯一有机会能够得到巧克力的时机，这条巧克力居然没有中奖。但是查理的爷爷特地将他存了很久的私房钱拿出来塞给查理，希望他能够再一次的去试一试他的手气，看看能不能这么幸运拿到有精彩券的巧克力。但是好运之神似乎没有降临在查理的身边。当他拿着这条私房钱换来的巧克力，兴奋地跟爷爷一起打开时，又是一场空，果然又没有中奖。看着得奖者纷纷出炉，但是幸运儿却不是自己，那种感觉真的是不好过。再加上本来就已经非常穷困的家里，爸爸刚好被裁员，日子过得更是清苦，根本不可能再买更多的巧克力。看来查理只能放弃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查理居然在路边捡到了50块。 这个50块如果拿去买巧克力的话，能够换到10条巧克力。不过家里的全家人都饿着肚子，查理忍耐的只买了一条，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能够有这样子的好运，获得金彩券。吃下巧克力的查理觉得实在是太满足了，虽然没有得到金彩券，但是饿了很久的肚子还是得到了安慰。手中握着另外9个钱币的查理心里想，就买最后一个好了，最后一条巧克力如果没有得奖那就算了，剩下的8个钱币带回家还可以给家人加菜。于是他就用了剩下的这一枚钱币再买了一条巧克力，没想到幸运女神就这么降临啦，查理得到了最后一张进入巧克力冒险工厂的门票。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能够进入巧克力冒险工厂的人有谁呢？第一个抽中奖券的叫做奥古斯都，他是一个整天只顾着吃的小胖子，他最喜欢的就是巧克力了。你看看他圆滚滚的身材，也难怪他能够第一个就幸运中奖。第二个幸运儿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维露卡，他是一个被父母宠坏的坏女孩，他的爸爸是花生工厂的老板。爸爸为了要让维露卡得到幸运的金彩券，于是动用了整个工厂的人一起帮维露卡拆巧克力的包装。爸爸花尽了好多好多的钱，希望维露卡能够得到金彩券，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第三个获得彩券的是叫做维拉的小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吃口香糖的小女孩，她整天都不停地嚼啊嚼啊嚼啊嚼，她已经把一块口香糖整整咬了3个月。她虽然并不特别喜欢巧克力，不过她实在也很想进去巧克力冒险工厂里参观。反正她就是得到了第3张金彩券。得到第4张彩券的是麦克提威。麦克提威他是一个好喜欢看电视的小朋友，他整天都在看电视，他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各式各样的枪战节目了。没想到这样子的电视狂居然获得了第4张彩券。第5张彩券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查理巴克了，他是一个乖巧善良又懂事的小孩，他喜欢巧克力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他得到第5张彩券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终于到了要进冒险工厂的这一天，哇，你看看巧克力冒险工厂外人山人海，不仅有在地的乡亲，还有媒体朋友，全部都来了，要看看这5张金彩券的得主究竟是谁，而他们又会经历一场怎么样的冒险。首先他们来到的是巧克力室，小朋友你们有看过这样子的地方吗？里面居然有巧克力做成的瀑布，还有好多的管线，所有的一切都跟巧克力有关。再看一看里面那些小小蓝色脸的人是谁啊？原来答案揭晓，他们就是在帮巧克力冒险工厂工作的欧帕伦普斯人。不要看他们小归小，不过因为他们对于巧克力的热忱，所以呢威利旺卡就把巧克力拿来当做他们的奖赏，让他们在里面每天每天辛勤的工作，每天每天制造无限多的巧克力。我们来看看，不得了了，我们的小胖子奥古斯都因为实在是太喜欢巧克力了，一头栽进了这条巧克力河里面，居然被透明的管子给吸走了。小朋友你看到他了没有？ 没错，糟糕糟糕了，这个管子到底会通往哪里呢？
你看，奥古斯图他的妈妈非常的担心。
希望奥古斯图没事才好。不过，巧克力冒险工厂的旅行还是要继续。接着，他们一行人都来到了硬糖船上。负责划桨的就是欧帕伦普斯人。到底要搭着这一条船，顺着巧克力河到哪里去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娇娇女维露卡她又说话了：“
爸爸，我也想要这样子的船，我要你买一艘跟旺卡先生这艘船一模一样的粉红色硬糖船给我，而且我还要很多的欧帕伦普斯人，他们要来帮我划船。我也想要像这样子的巧克力盒，我要这个哦，你要记得哦。”
实在不是我要说，这个维露卡实在是很欠揍吧。这艘船究竟会前往什么样的地方呢？原来到达的地方就是冒险工厂里面的研发室。这个地方可不得了了，大型的研发室里面正在研究着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糖果。威利旺卡先生非常得意地向大家介绍了一种新型的口香糖。这真的是一种又新又伟大而且非常迷人的发明，这是一套口香糖大餐。你只要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大餐的味道，不用洗碗，没有垃圾，一切都是这么容易。所以这一片口香糖可以是番茄汤、烤牛肉，还有蓝莓派全餐。维拉听了怎么受得了？毕竟他最喜欢的就是口香糖，于是他开始疯狂的嚼，疯狂的嚼。一开始果然是番茄汤的味道，接着是烤牛肉，啊，吃到了，是蓝莓的味道，啊，真的是又甜又好吃。可是维拉怎么会变成蓝色的呢？糟糕了，不只是脸变成了蓝色，肚子也变得圆鼓鼓的。看来这场巧克力工厂的冒险之旅，维拉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的。不过，剩下的孩子们还要继续的冒险才行。旺卡先生带着大家来到了果仁房间，里面有很多的松鼠，而这些松鼠都是经过特别训练，可以分辨出好坚果还有坏坚果的松鼠。只有最好的果仁才能被做成巧克力。被宠坏的维露卡看到这些可爱的松鼠，立刻跟他的爸爸说：“
爸爸，爸爸，我一定要这个松鼠。”
果然，他的爸爸实在没有办法拒绝他，于是想要用钱跟旺卡先生买下松鼠。旺卡先生当然是不卖，于是维露卡就打算要亲自下去抓一只松鼠回家。成群的松鼠整天都在想要分辨好坚果跟坏坚果，所以当维露卡一进入了果仁房间里面的大漩涡中，松鼠立刻过来，
咔咔咔咔，这是坏坚果，坏果仁，坏果仁，快点进去垃圾堆！
哦，不妙，娇娇女维露卡就这么被松鼠推进了垃圾槽里面。维露卡被送走了之后，接下来麦克、查理还有旺卡一起到了电视巧克力房间。这里面到处都是巨大的荧幕跟闪烁的灯光，简直比游乐园还要酷炫。只要用电视巧克力摄影机拍摄巨大的巧克力，它就会变成巧克力影像，然后传送到家里的电视机里面。这样子小朋友就能直接从电视机里面拿出巧克力来吃。整天都在看电视的麦克怎么受得了？当然跃跃欲试，想要试试看自己能不能被传送。就算是旺卡拼命阻止他，但是麦克还是不听，于是就变成了一个超小的麦克，被传送到荧幕上了。冒险之旅走到这里，只剩下查理一个人。 旺卡先生看着查理，脸上露出了笑容。查理很有礼貌，也懂得感恩，不像其他四个小朋友这样调皮捣蛋。而在这次的冒险之旅里面，他脱颖而出。旺卡先生决定要把整个巧克力工厂都送给查理。他们搭上了玻璃升降机，飞进了本来破旧的家，将心爱的家人们一起接进巧克力工厂，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们一起努力把巧克力工厂经营得更好，做出更多神奇又美味的巧克力，让全世界的小朋友都爱上了旺卡巧克力哦。小朋友，你知道吗？撰写《巧克力冒险工厂》的作者罗德·达尔，他其实在17岁之前都不被看好，甚至老师都觉得他的作文写得一团糟，不是说他言不及义，就是说他几乎是个文盲，懒散成性，缺乏思考。不过喜欢冒险的罗德·达尔，他不仅先到了壳牌公司，被派任到了东非去工作，他还曾经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甚至他驾驶的战机还在北非坠机过。他在1942年到美国大使馆工作，有传闻其实他做的工作是情报员的工作哦。或许就是这些丰富的生活历程，让罗德·达尔能够有源源不绝的想法，从1942年到1990年持续不停的创作，创作出非常非常多丰富、有趣又优秀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不只在书本上跟小朋友们见面，甚至也翻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在全世界都受到喜爱。小朋友，你的寒假作业，不管是阅读作业还是看电影写心得的作业，罗德·达尔的作品都是你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巧克力冒险工厂的故事，不如就到图书馆或是书局看看小天下出版的罗德·达尔先生的《巧克力冒险工厂》，来当作你的寒假阅读作业作品吧。苏菲祝你寒假愉快，知识满满。